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您好。今天是第20讲，主题是大卫逃命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21、22两章。昨天我们讲到，大卫被扫罗多次的追杀，就去找约拿丹，向他倾诉他的苦情。大卫很想知道，为什么扫罗老是穷追不舍的，非要杀他不可？是不是自己冒犯了扫罗，或是做了什么错事？约拿丹很为难，因为自己的父亲要杀自己的结义兄弟，他被夹在中间。可是如果扫罗无缘无故的要杀大卫，约拿丹就决定站在大卫的一边。约拿丹更为大卫祝福说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约拿丹心里面很明白，耶和华已经离弃他的父亲扫罗，不再与他同在，扫罗的王位迟早会落在大卫的手里，所以约拿丹请求大卫登位做王之后，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来恩待约拿丹和他的家人。约拿丹替大卫去打听，看看到底扫罗是否决意要杀大卫。他们彼此约定了通风报讯的方法，他们三天之后在约定的地方等候。大卫先在磐石里面躲藏起来，约拿丹带着随从的少年人来。约拿丹会向磐石旁边射三把箭，好像射箭靶一样，然后叫少年人去把箭收回去。如果约拿丹呼叫说箭在后头，意思是告诉大卫平安无事，可以回去了。如果约拿丹呼叫说箭在前头，意思是告诉大卫赶快逃跑，因为扫罗确实的要杀他。他们用这暗号，就没有人知道约拿丹在帮助大卫逃脱扫罗的魔掌。当扫罗发现约拿丹替大卫隐瞒的时候，他就大大的发怒，甚至要刺杀约拿丹。约拿丹就知道了扫罗确实的要杀大卫，于是他就向大卫报讯，叫大卫赶快逃命。大卫很感激约拿丹替他打听消息，因为约拿丹这样做不但尽了做朋友的情谊，更冒了生命的危险。大卫就俯伏在地，就是两手两脚身体和头整个人爬在地上，这是最尊敬的大礼，表达了他对约拿丹最崇高的敬意。他们就情不自禁彼此亲嘴，一同哭泣，场面非常的感动。今天就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1、22两章。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头一段，我们看见大卫自己一个人匆忙的逃命， 就来到便雅悯境内的罗波，去找祭司亚西米勒。罗波在耶路撒冷南边两三公里，从罗波可以看见耶路撒冷，离扫罗所在的地方也只不过是十公里左右。大卫却走了三天才到达罗波，可见他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，绕道而行，经过许多的转接，才找到祭司亚西米勒。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1章第3节，大卫对亚西米勒说，现在你手下有什么，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。大卫问祭司亚西米勒要五个饼，可见大卫手中的粮食都用尽了，又疲倦，肚子又饿，非常的狼狈。第六节，撒母耳记上21章第6节，祭司就拿圣饼给他，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，只有更换新饼，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。会幕里的饼是放在圣所里献给耶和华的，这12块饼每天换一次新的，旧的饼就让祭司吃，百姓平常是吃不到的。祭司亚西米勒愿意给大卫吃，是特别的通融，而且是自己不吃，给了大卫。大卫又问亚西米勒有没有刀枪，因为他匆忙逃命，什么防身的武器都没有带。第九节，撒母耳记上21章第9节，祭司说，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，裹在布中，放在以弗德后边，你要就可以拿去，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。大卫说，这刀没有可比的，求你给我。当年大卫用哥利亚的刀杀了哥利亚，没有想到哥利亚的刀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了，这真是神奇妙的安排。大卫得到祭司亚西米勒的帮助，就继续的上路，可是到哪里去呢？扫罗到处派人追杀大卫，以色列的境内已经没有藏身之处，大卫只好往非利士人的地方去。撒母耳记上21章第10、第11节，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10、第11节，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，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。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，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？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，不是指着他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吗？加特是非利士五个支派之一，大卫杀死的巨人哥利亚就是加特的亚纳族人。当年大卫只是个少年人，现在他长大了，但是还是给非利士人给认出来了，这可能让大卫遭遇杀身之祸，怎么办才好呢？12、13节，撒母耳记上21章12、13节，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花， 使唾沫留在胡子上。大卫假装个疯癫，可说是机智的举动。加特王看见大卫的疯样子，就把他赶走了。大卫后来写了诗篇34篇，纪念这件事。我们看了就知道当时大卫的心情。诗篇34篇第四、第五节说：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，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他又说，第八节：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还有第十节：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可见大卫在急难中投靠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保守他，赐他智慧，帮助他应付难关。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2章第一节，22章第一节，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杜兰洞。以色列的旷野有许多山洞，亚杜兰洞在大卫的故乡伯利恒东南大概10公里，洞口很小，而且在悬崖之上，非常容易防守。洞里面有宽大的厅堂，又有通道通往其他的小厅堂，可以做几百人藏身之处，敌人不容易发觉。只是附近没有可耕种的田地，因为在旷野，所以也没有草场可以放羊，所以粮食的来源是个大问题。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一节下半，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都下到他那里。第二节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大卫自己正在逃难之中，想不到竟然还有人来投靠他，就是一些生活困苦的人、被人欺负的人都来投靠大卫，大卫就收留了他们。还有他的父母兄弟全家都搬了来，大概是因为怕扫罗狠毒把大卫全家杀尽。可是大卫正在逃难，自身难保，大卫的父母又年纪老迈，成了大卫的负担，大卫只好想办法另外安置他们。第三、第四节，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三、第四节，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示巴去，对摩押王说：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么样行。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，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。从这件事情上，我们一方面看见大卫的孝心，处处为父母兄长来着想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大卫的智慧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扫罗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，其中包括了摩押人。可见扫罗与摩押是仇敌，所以扫罗绝对不会到摩押地去找大卫。大卫把父母安置在摩押王那里是最安全的。撒母耳记上22章 第五节，第五节，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先知加德叫大卫不要住在山里，要到犹大的树林里面去住，却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。大卫也没有问什么理由，就听从先知的话，信而顺服，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。
从士师时代到君王体制的过渡里，撒母耳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领袖。从扫罗的悲剧记载到大卫的兴起故事中，撒母耳见证了上帝面对时代的提醒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研读撒母耳记，透过历史的峰回路转，体会上帝的爱不间断。欢迎收听撒母耳记上。
刚才我们看见大卫出来逃命，跑到祭司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把会幕里面的圣饼给大卫吃，又把哥利亚的刀送给大卫，可见神凡事都有奇妙的安排。后来大卫投靠加特王雅吉，没有想到被人认出他就是当年杀哥利亚的人。大卫十分的机智，立刻在雅吉王的面前装疯，雅吉就把他赶出去，没有杀他。大卫又逃到亚杜兰洞，有400个生活困苦被人欺负的人来投靠大卫，大卫就收留了他们，还有他的父母兄长也来投靠他。大卫因为要逃难，没有办法照顾他的父母，就把他们安置在摩押王那里，自己往犹大的树林去躲藏。大卫在亚杜兰洞避难的时候，写了诗篇142篇，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。在诗篇142篇第5到第7节，大卫说，耶和华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，你是我的福分。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我落到极悲之地。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。一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扫罗的情形。撒母耳记上第22章，我们来看第6节，22章第6、第7、第8节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，手里拿着枪，众臣仆侍立在左右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，便雅悯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、百夫长吗？你们今都结党害我，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，无人告诉我，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，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扫罗的情形越来越孤单，心里越来越苦闷。虽然他身边仍然有许多的将军大臣， 可是他们只是为了领一份薪水，做一份工作。他们对扫罗没有真正的感情，也没有真正的忠诚。对于扫罗和大卫之间的问题，他们只是在看戏，不愿意介入其中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2:9-10，第九第十节。那时以东人多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，对他说，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罗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又给他食物，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。多伊是扫罗的司牧长，管理扫罗所有的羊群。他是以东人，是以扫的后裔，不是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乐意看见以色列人互相残杀。当祭司亚西米勒把哥利亚的刀给大卫的时候，多伊正在跟亚西米勒在一起。他向扫罗提供大卫的消息，是要讨好扫罗。这种以功劳来换取信任的人，我们要小心提防。扫罗听了多伊的报告，就打发人呢，把祭司亚西米勒和他的全家都召了来，责备他与大卫结党，谋害王帝，这是叛国的罪名。亚西米勒立刻为自己来辩护。撒母耳记上22:14-15，22:14-15，亚西米勒回答王说，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他是王的女婿，又是王的参谋，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，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？断不是这样，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无论大小，仆人都不知道。亚西米勒所说关于大卫的话，句句都是真话。大卫是扫罗的女婿，是王的参谋，在扫罗的臣仆的里面是最忠心最尊贵的人，这些扫罗都很清楚，只是他不愿意承认，更不愿意接受，因为他妒忌大卫。大卫做得越好，他妒忌的心就越大，他不但心里面容不下大卫，连那些对大卫好的人他也受不了。撒母耳记上22:16-17，16:17，王说，亚西米勒啊，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。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，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他们帮助大卫，又知道大卫逃跑，竟没有告诉我。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这里我们看见扫罗竟然要把耶和华的祭司连他们的家人全都杀了，扫罗犯的罪越来越重了。想当年扫罗被拣选的时候，他顺从父亲，办事认真，体贴人心，而且谦卑受教，敬畏耶和华，还尊敬祭司先知。扫罗前后变了两个人，都是因为成功叫他至高至大，贪心叫他违背神，面子叫他顽梗不认罪。现在他更因为妒忌叫他一错再错，而且越错越大。撒母耳记上22:18。 王吩咐多益说，你去杀祭司吧。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，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。多益为人险恶，为了讨好扫罗，不但出卖了大卫，他更残杀祭司。后来大卫写了诗篇52篇，论到多益，大卫说，勇士啊，你为何以作恶自夸？神的慈爱是长存的，你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，快利伤人。你爱恶胜似爱善，又爱说谎，不爱说公义。诡诈的舌头啊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，神也要毁灭你，直到永远。这篇诗篇我们看见恶人多益的行为，耶和华必然去追究，祭司亚西米勒受的苦，神也必不忘记。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，名叫亚比亚他，蒙神的保守，没有被多益所杀，他就逃到大卫那里，把扫罗杀祭司的事告诉大卫。大卫心里面很内疚，因为亚西米勒一家被杀，全是为了曾经帮助过大卫。所以大卫对亚比亚他说，撒母耳记上22章23节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不要惧怕，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，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。大卫负起了责任，保护亚比亚他免受扫罗的追杀。大卫的正义感值得我们去学习。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22章就讲到这里，再会。